被讲到保罗这个时候呢，是站在两个大的势力的中间啊，他一方面是面对着那个堕落的犹太教，另外一面呢，他却是面对着当时世界最大的政权罗马。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犹太教呢，那是已经被神所废弃。那个地上的看起来很尊贵的这个罗马的政权呢，我们知道它是充满了虚伪，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污秽。那么保罗虽然是个囚犯，但是呢，他却是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我们知道他身上有非常的尊贵和荣耀。到了26章这里呢，亚基帕王呢就容许保罗为他自己来做分数。我们知道保罗这个见证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记载三次。在第9章的那一次呢，那是保罗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是真实的经历。在22章的那一次呢，他是对着他本国的子民，对着犹太人所做的见证。那么到了第26章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见证乃是针对着罗马帝国，应该说是对着世界的见证。所以今天呢，主要我们的见证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从主那里领受神所托付的，我们本身必须有见证，必须有经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见证，第一个是面对着所有一切败落的情况。面对着所有一切扭曲的情况，面对着那许多呢逐渐的堕落变为宗教手的那类型，今天我们的见证一方面是向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见证呢也是向着今天的世界，向着世界的权势，向着世界的荣华富贵，向着世界人所看为的荣耀做见证。所以基督徒真正基督徒见证啊，在这个两个大的势力中间，我想圣经所以把保罗的这一个蒙恩得救的故事讲了三遍啊，就是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我们除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事迹被记载过四遍啊，四本福音书记载之外，只有保罗他的经历是连续记载三次。那我们知道这个连续记载三次啊，弟兄姊妹们，不是重复，它是有它的用意在里面，为了说明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主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见证。所以在26章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的这个见证呢，乃是向着亚基帕王所代表这个罗马的政权所做的一个见证，也就是向着当时地上世界最大的政权在那里做见证。那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实在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没有因着他们所摆的那个场面大张威势而来啊，那么摆着尊贵的人还有千夫长，这些尊贵人呢把他围住的时候呢，保罗就显得好像自卑了，显得胆怯。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恐怕很少经历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啊，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来做见证。但是我们的话呢，可能我们就相当的胆怯啊，看见哇，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人间的这一种的这种的权势，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啊，不仅过去他们这个皇宫啊要盖的那个高大辉煌啊，今天就是地上的这些民主时代的所谓这些国会啊，或者是总统在地方，他也是盖的房子，盖的非常的这个高大，这样你一进去之后呢，就有一种的震撼的力量啊，一种的气氛都压着你。所以你知道，保罗当初站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不容易。你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呢，今天你是站在这样的光景中，你的感觉是怎样的？那并且保罗是一个囚犯，被关在监牢里面关了2年的一个囚犯， 现在呢穿着囚犯的衣服，站着这么多这些人坐在那里，他们这个把他们最好的衣服穿上啊，然后像这个千夫长他们是把他们的军服穿上啊，这一个整个场面来讲的话呢，那个气氛就本身就是很压抑。但是我们看见在保罗的眼中，这些真是堪同如同乌有。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那一次的遇见，他看见天上的荣耀，就地上的荣耀虚荣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侍奉的事情上面，若是你没有看见过天上的威荣，地上的荣耀常常就把你压倒。不要说一个君王，一个王摆在我们的跟前呢，可能这个小小的省长啊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话呢，我们就这个觉得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但是你看保罗在这里非常的从容，他也非常的有理，讲话非常的得体，所以他举手向这个亚基帕王分数啊，他一点都没有急躁，也没有紧张，也没有害怕啊，他乃是站在世界的权势的跟前的时候呢，就是呢，他里面是为着他所蒙的恩典，为着神在他身上荣耀的作为，他却充满了荣耀的感觉。我们看见他的灵啊，在那个时候保罗的灵啊，那个灵到后来我们知道到后面的时候，连那个坐在那个王位上那个王都受不了了。好，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神的儿女们该有的一种的见证。我们不应该在人的跟前低头，因此神没有叫我们骄傲，但是呢，碰见见证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受世界权势的影响。但是你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在侍奉上面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世界的权势之下，这就造成了今天教会一个软弱的原因。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信的主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有极大的威容，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这个分数啊，这个保罗说不仅态度从容的，比较里面的感觉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话语也是非常的明亮的，他的灵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每一个蒙恩得救侍奉主的人，我们在地上为做见证所该有的一种的正常的气息。在这一大段的这一话里面呢，它大概可以分成四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那么他先讲到他自己先前的光景，然后呢第二段呢就讲到他这个怎么转变，属灵上的转变啊。第三段呢他讲到神给他的托付，第四段呢就讲到他怎样忠心的侍奉主的托付。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2章那里的时候，他面对着犹太人，他讲述他个人蒙恩得救的见证，跟这里的见证中间有出入。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今天哈，在做见证的事情上面，我们要随从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你在不同的人跟前诉说你自己故事的时候呢，啊，你要知道那个重点在哪里。所以保罗在犹太人跟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不同的重点啊。那么到了这个26章这里，面对这罗马帝国的这些官的时候呢，他有另外一个重点，他有不同的重点啊。虽然同样是一个故事，但是他有不同的重点，因为他说面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现在他说面对这个对象呢是亚基帕王，这亚基帕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他的家族啊，这个家族呢是以东人的一个后代。他是非常的懂得希伯来人的他们的风俗和背景，所以保罗在这里有很多事情他就简略了，就单刀直入啊，开门见山的就把主的见证那么摆到他的跟前。所以这里呢，他开头呢先讲到啊，讲到他自己那个过去的那一段的背景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为主做见证的事情上面啊， 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的话呢，他总是有先前的和现在的不同，对吧？啊，总是有两段的情况的不一样啊。我们的见证不是讲我们先前怎样，现在是怎样，代表说在我们生命中间有转变、转机啊。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他就先讲到他先前的那头的光景啊。所以他这里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亚基帕王懂得犹太人的情形，所以第三节他说的，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啊。所以他说，请你耐心听我啊。那么讲他自己的蒙恩得救的经历，他说呢，他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由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程做了法赛人。所以他先讲他这个背景，那么他告诉亚基帕王说呢，他原先他的背景呢，他要比这个在座这些很多的犹太人呢还要犹太人。他说我所受到的是最严谨的教程，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最严谨的教程。这个教门呢，叫他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绝对的啊，也非常坚固的这么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保罗在后面他讲到他自己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啊，我比同岁的人更长进啊。那么他在那里啊，比谁都用功。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是神许可的。是许可他在早年的时候呢，在一个犹太教的情况里面呢，被浸的不仅浸的，这浸的透透，这就说浸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法利赛人，浸到这么一种地步啊！但是你会看见，听说神有大的转变的人。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世界上的最严谨的教导呢，也挡不住神的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树立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不是在道理上跟别人说什么争辩，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让神的灵做工。当有启示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任何的什么教导也好了，什么仪式也好，什么传统也好，都挡不住，站不住脚，在读启示的光中呢，一切都倒下来。所以保罗这个人在大马色路上倒下来。啊，所以这也说明了，今天我们要能脱离宗教，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蒙神的光照和启示。没有神光照启示的光啊，弟兄姊妹们，你要脱开宗教，那是千难万难。我们知道这种习惯背景，要能从里面能出来，但是真是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他早年的时候是在这么样一种的光景中间的啊，我想亚基帕王一听就晓得了，因为亚基帕王太知道犹太人的规矩了，他知道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在那种传统底下，他们所受到的捆绑是多么的厉害。因此呢，我想啊，如果想知道一下啊。感触一下这个感觉到底多厉害的话，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到以色列去，看看那个拉比，我想不一定要跑到那边去，你先在美国你碰见一个拉比，在他面前站一站，看一看他，你就知道没希望。你碰见这样的人，你给他传什么呢？啊，是吧？比你碰见个和尚还没希望。但是当初的保罗啊，是比你眼前所看见的这个拉比还要拉比，还要厉害，还要不行不固执。保罗就是告诉亚基帕王，我原先就这样一个人。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一看都是反犹太教，不是的，他说我并不是反犹太教的。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保罗讲说呢，这种情形他们都知道。你看见这个保罗哈，在当初的耶路撒冷呢，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犹太人，所以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知道他，自幼就知道他的情形。他幼年的时候就是一个 很优秀的犹太人啊，所以他说他们如果肯做见证的话呢，他们就晓得我的情形，对吧？啊，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了，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死人复活。很可惜啊，你看法利赛人呢，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啊，他们是一派呢，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复活的一派人。很可惜，就是什么？他只是活在道理的里面，活在知识的里面，他们并没有碰见那位复活的主。所以当初保罗在法利赛人的门下受教，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心中是有这个指望。今天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光活在这么一个指望，对不对？我们对于复活必须有一个经历，必须有一个实际的接触啊。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你跟他讲复活，他也是有这个指望，但是复活在他身上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啊。这个不是今天神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保罗说没有错，他说我当初所受到的教导呢，是为着这个指望，是神的应许的。但是呢，中间差距在哪里呢？就是这班犹太人呢，他们没有接触主耶稣基督，没有接触复活的主，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这一方面他们的认识还是在于旧约的那一个字句和道理的里面。但是对于保罗来讲呢，他是今天呢，他有这个对于复活的主直接经历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对他来讲呢，是一件真实的经历。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大的差距。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光活在道理的里面啊，必须对于主有一个切身的实际的一个经历，那个才是你做见证的一个力量。所以这里呢，他说呢，这个我们是指望神叫死人复活啊，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信的呢？然后下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从前呢，我以自己以为应当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看见这是一个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指望复活，但是一方面呢就攻击主耶稣基督。因为什么？没有启示，对吧？没有启示，他们看见耶稣那是个普通犹太人，是吧？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啊，有一些这个圣经的学者他们的考证呢，当初哈，保罗在耶路撒冷，他是有机会可以听见主耶稣基督讲道的，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样呢？完全轻看他，因为保罗自己在加马列的门下是个好学生的，他想想一个木匠家里面，一个木匠出来的能够说什么好东西呢？所以他拒绝去听的，很可惜啊，他没有听见主耶稣讲道啊，他也没见过主耶稣。我后来听说主耶稣基督是基督，那么所以他那个从前呢，以为说呢，这个拿撒勒耶稣的名是应当被攻击的。他不仅这样，他说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的。那啊，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平安。那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的。常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有人读圣经呢，到这里想到一件使徒呢，那么当时那些使徒们不是也在耶路撒冷吗？啊，这个保罗他们怎么没有去逼迫这些使徒呢？啊，我们知道等他逢人多人有很多年以后，他才见到这些使徒们。啊，他那个时候怎么没有去逼迫使徒呢？有人这样猜想，因为当初啊，使徒们在民间呢，他们行了很多神迹，所以他们有相当的一个声望在那里。去动这些人的话呢，会引起耶路撒冷大乱。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啊，在那个时候你会看见啊，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没有碰到这批使徒们。 所以呢，这里呢，这个可能是一个理由了哈。那但是呢，无论怎样，保罗在这里逼迫基督徒，我们看见他使用的手段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就在他没有蒙恩得救之前呢，你看见他是一个坚固的、顽固的一个宗教徒，对不对？又是一个对于主的名啊，这个百般的这个要攻击的一个人，并且呢，又要逼迫属于主的信徒的那些人，这是从前保罗所做的事情。十二节那里说哈，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路去。大马士去啊，往往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呢，看见从天发光，一直不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一位年长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那个我为什么不在保罗哈，这个一出这个耶路撒冷去，大光给他照。好像就要走到这个大马士啊，如果我们是神的话呢，我们那个保罗一出罗马，一出这个耶路撒冷，马上大光给他照啊。但是说神做事情很有耐心啊，神做事情有他的这个用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会自己感觉到，就是因为呢，神要在大马士那里接纳保罗进入他的圣城。我们知道在大马士有一个门徒啊，叫亚拿尼亚，是吧？那么后来是主啊打发亚拿尼亚暗守保罗，把保罗接纳进入基督的圣职间教会。所以呢，那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他重要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呢拿着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的往大马士路去啊，正走着晌午的时候，你知道这就说明了保罗的逼迫基督徒的心是多么的迫切。你到犹太地你就知道啊，中午没有人走路，哈，那个太阳真是太厉害了，大太阳照着那个到处都是旷野啊。那个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这个阳光的暴晒，所以中午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走路的。但是他这个时候骑着忙着赶着啊，十分迫切去抓这些基督徒啊。结果在那里呢，那么遇见了主了，结果看见了有个大光比日头还要亮啊，四面照着与我同行的人啊，我们都扑倒在地。然后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啊，你用脚几次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被主的光打倒在地上，然后听见神用希伯来话对他讲话。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圣灵的内住，我们曾讲过啊，常神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讲话是用什么话呢？不需要用什么言语。但这个时候因为呢，主还没进到保罗的里面，所以保罗的这个时候呢，神在外面对他讲话的时候用希伯来语对保罗讲话啊。那么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这个逼迫我？”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用脚几次是难的。”这个是因为他们犹太人当初耕地所习惯啊，有的牛比较顽固，所以这个农夫啊，手中就拿根铁刺，当个牛不肯听话的时候呢，再给他刺一下，不听话。那有的呢，他是个牛车啊，这个牛车呢。又要叫这个牛走直路，在那个牛车旁边呢，它有两根刺，靠近那个牛腿，这个牛只能直着走，听话。如果不听话呢，如果它这个想这个背逆的话，你脚后面一踢的话，就正好踢着刺上去啊。所以它这里是有一个背景，讲到说呢，用脚踢是难。又怎么？其实这里一句话呢，有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当初他在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时候呢， 加玛列有一个非常这个强调的一个信念，他说的凡事神都会做，人不需要做什么，这是加玛列当初的信念。所以主才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他忘记了加玛列也说过这样的话，一切事都在神的手里，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做事，人不需要做什么。所以主才会用这句话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就你本来不应该做什么的，你好好的在耶路撒冷呢，那么你等候好了，你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呢？你好像要帮助神呢，对不对？你好像要，因为保罗当初逼迫基督徒，他以为是侍奉神的，他不晓得他这个是帮神的忙，他不仅是不是说帮神的忙，他的用脚踢刺。所以这句话呢，背后有这么一个背景啊。他说：“他就保罗说，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呢，保罗的一个大的转变，这个故事呢，我想因此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啊。在这个前面第九章、第二十二章，他都讲过，对不对？这里很清楚。那么，但在这里，我们仍旧要提起说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啊，这种的改变的经历呢，是最强而有力的见证。所以在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事情上面啊，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讲主如何改变我，我从前是怎样，现在是怎样，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啊？是因为主怎样改变我。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在做见证的事情上面最有力量的一个见证。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需要改变。什么时候神的启示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中间就会产生这种改变。这里啊，当他改变之后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神下面呢，接着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他说：“你起来站着。”啊，他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这样说，看见的时候，我将使你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百姓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你们看见在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三节圣经里面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交给保罗让保罗自己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启动的，所以他说：“你起来站着啊！”你看见他说：“我特意向你显现。”因为这个特意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神早就计划好的，神做这个事情是有目的的。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呢，在树立的道路上面，我们应该有认识啊。我常常有时候和一些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啊，我们一生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是偶然的，是没有意义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神就认识我，对不对？不要说没有出母腹，在神创立这个世界之前，父就已经拣选，已经预定我们。我们那时候还不是在哪里呢，对不对？但是神是认识我们的，可见我们知道神非常的伟大，但是呢，他也非常的细致，细致到一个地步，就是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能够察觉。我们今天的信息必须建立到这样的地步，这样在你跟随主的路上，弟兄姊妹，你才活得下来。 否则我们很难服啊，在我们这些人天性上很难服啊。神所以对保罗这样讲，就是说你在大马士路上所碰见这些事情不是偶发的事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会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来，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摆在一起啊。你第一件事情你必须相信神特意做的，不是你拣选的啊。你说那天我正好在路上碰见一个弟兄，把他自己拉我就到你们这来，不是啊，神今天要告诉你，我是特意把你带到这里来的，特意把你摆在这个环境里面，因此我们能信这个吗？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在我们过去根据主的经历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呢，我回头看的时候呢，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啊，这个需要认识。所以对保罗来讲是这样，我是特意向你显现啊，不多不少，就在大马士这个路中间的时候啊，在 midway 的时候呢，神的工作才知道。那显现做什么呢？他说呢，要派你做指示做见证。这个派你做指示做见证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让你做一个 minister and witness， 就是让你做一个指示，做一个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说保罗的在新约时代中他的经历也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经历。这不仅是保罗在这里神的托付，不仅是对着保罗个人的，因为怎么样，也是属于神的儿女的经历啊。他说是谁派你做指示做见证的呢？不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于一些弟兄姊妹，他有时想出来全世界侍奉主的人，我们要这样讲啊，在神的军队里面没有自愿兵的，这就是神的征召啊。神如果没有征召你的自愿出来不行说我自愿出来神还不要吗？这里是明明讲说呢，是神派的啊，神派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担心，因为弟兄姊妹们，神喜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他的人啊。所以神要派我们也很容易，他的心意本来就想派我们啊。所以他说我派你做事做见证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今天呢，我们蒙召也是一样。做神的指示，做神的见证人。见证是做什么呢？他说将你所看见的时候，我将要指示你，指证你说，这个在侍奉上太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啊，神不仅是特意向保罗显现，派他做这个，下面连他所做的事情呢，神都把原则告诉他了。你要将什么所看见的事情去告诉他。所以呢，你没看见的不要讲啊！今天我们常常讲我们没看见，有很多人呢，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让他看见这些事情是吧，把他讲了一大堆，这个不可以。所以在侍奉上，神有神的原则，我们今天只能讲我们所看见。所以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固然我们也说读属灵书报啦，听一些弟兄们的讲论啦。知道些大的事情啊，但是呢，在侍奉上面来讲，你还只能讲你所看见，你不要讲你所没看见。那么，并且呢，讲什么？我将要指示你的事情，不仅今天的是吧？将来的事情，我指示你的事情。所以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担心什么。如果主要我们去服侍的话呢，他一定会把。他说要我们服侍的事情让我们首先看见。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呢，不好好等候在主的跟前，我们以为说我们要帮助神做点事情，是吧？弄大堆的学问呢，把这本书都搬进来，神没叫你做这个，对不对？其实很简单，神叫我们侍奉主，就是你讲你看见的，其实侍奉就是这个。 所以不必卖弄学问，卖弄自己的这个本事啊，好像表现自己是不需要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神有个托付。今天呢，真正忠心于这个托付的人不太多。其实呢，神你要忠心于神给你的托付啊，一定是讲不完的。像保罗一样的啊，写了13封书信，多么丰富啊！那保罗还是觉得他不完全的啊，神太大了。你不要以为说哎，跟随主了，这个光是整天这个读圣经，这个注视耶稣，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哪里的事情？就是神如果开我们眼睛的话，我们才知道里面的丰富是无穷无尽的嘛。啊，所以这里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原则在侍奉上啊，就是、啊、做见证服侍，就是、啊、服侍你所看见的。做见证要见证你所看见，我将要死的事，把它这里说了就可以。他说呢，第17节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这里跟说明，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就特别说，我们不需要自己保护自己。在旧约时代中间啊，我们已经讲过，在诗篇里面，你看多次的这作诗人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盾牌是什么？盾牌就打仗的时候保护自己。这一个侍奉主的人从来不自己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如果要知道气氛保护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就不舍得仆人啊，真的根据主人，主在这里讲的，我也要救你，我要救你，对不对？所以你自己不要救自己啊。所以呢，面临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弟兄们，他们弟兄姊妹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们陷在一些困难、陷在困惑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从来不自己救自己。我想我们今天最大的自己救自己是什么呢？就是找偏见理论，对吧？我们想要辩驳啊，我们想要为自己讲理由，是吧？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你要知道很难的、如果明明是对方错，而你没有错，而叫你不讲话，憋死人。有时候只能是忍不住了啊，总要想办法吐露讲讲，对不对？因此呢，我们要真正认识主的话，所以保罗在地上怎么看？他从来不自己救自己啊，到了任何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是信靠你。这里明讲说，我要救你啊，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事，所以这神给他的应许，这神今天给我们所有人。无论到哪个环境，就是需要他，是允许他救我啊，所以我们不自救啊。这个18节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所以这里不仅啊，就是说我派你做什么，派了派是先给你托付了，对不对？那等到你要出去的时候，怎么是神差你的？所以神如果没差你，你也不需要去啊。神差我们，我们才去。所以在侍奉上也是这样，就是应该一个侍奉主人呢，没有自己的兴趣，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啊在那里为自己有什么打算。所以按理讲啊，侍奉主的人呢，你在神跟前，你只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你就是接受神是从神所来的，去顺服他，啊，他带你往前走一步就走一步，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喜乐。所以你看，主在保罗身上给他的带领就是这样啊。他我差遣到他们那儿去啊，神差遣到他们那做什么呢？叫他们眼睛得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真正的侍奉呢，不是开人的头脑，是开人的眼睛啊。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讲台啊，很多时候的服事都是开人头脑。脑袋看没看见，我实在发觉在侍奉上面啊，这是要命的东西啊。这个我们20-30年前在远东啊，初次接触斯巴兹弟兄的那个书的时候呢，他都觉得好困难，但是后来呢，实在发现他这个知识是个开眼睛的知识。所以后来弟兄们呢，大家得出他的属灵上的帮助的时候，就在使用。 他说这个 Sparkspiel 好像呢，把这个好像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啊，这个房间上面都是用帘子四面的这个窗帘的，厚厚的窗帘的，通通遮住，这个里面整个没有光啊。那我们的弟兄呢，就把这个窗帘拉开一点点，拉开一点缝，我们看见一点。哇，你不要小看这看见这一点呢、啊，这个对好多弟兄姊妹来讲，属灵生命上面产生很大的转机转变。他的信息呢，有一种功能，能开人眼睛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才，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开人眼睛的知识。弟兄姊妹们，你的见证，你的服事，会叫人的眼睛发亮啊！事实上应该是这样的啊。你把主的丰富恩典带来的时候，你看哇，奇怪，我们从前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些东西啊？从来没接触过这样的东西，这个叫开眼睛，开了眼界，对不对？当一个人呢，你把他的眼睛开了之后呢，他下面才会两个归向，是吧？从黑暗归向光明，是吧？然后呢，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得开的时候呢，就我们就一直活在黑暗里面。今天教会是多么需要这样的知识。开眼睛的知识，对我们的服事呢，就怎么是叫人开眼睛，是要叫人能看见。所以我常常这样的形容啊，所以我就说，可惜我这个文笔很差，不是文学家。我当时很羡慕一些文学家，他们呢，眼睛看见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文字能把它描述出来。当你读这个文字的时候呢，那个图画就从这个文字就转到你的眼中，有一个明确的形象。我们说这样的人的这个文笔啊，这个是非常的造诣非常的高的啊。像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许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描述呢，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大清楚啊。有时候我们好像又近视眼，有时候老花眼，看主耶稣基督看那个形象看得有点不大对，所以呢，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呢，那么再加上呢，我们这个转述的情况呢，也有问题，再加上对方呢也是这个老花眼、近视眼，所以这么一弄一转的话呢，这个耶稣的形象到那里面去了，那个就完全变了个样。你知道今天的基督教就是这样，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常常的侍奉就是给人一个形象看的，我们真是把主代表错了。所以你知道在侍奉上，我常常有时在主面前心里面感觉害怕的这个点，我能不能把主原来的样子啊，毫无保留的经过我的侍奉而能带到我弟兄姊妹的里面呢？要知道这件事情，我要里面先看得清楚，对不对？我看都没有问题啊，我讲的原则呢是真正是基督的意义。那么这个原则到弟兄姊妹里面去的时候呢，再化成基督的体，看见基督的形象，这个叫做开眼睛的知识。我们不是说呢，今天呢弄一大篇道理讲给别人听，这听了半天呢，这个是听在头脑知识的里面，啊，听出很多问题来，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真正的知识、真正的事物是这样。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上面啊。那个真实的金银宝石的是很少，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这种的知识是非常缺少的。越过越感觉，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很多的光景都开始这个坠落，开始消失。我们好好祷告，仰望主的怜悯。真正在主手中的知识是一个开眼睛的知识。这样你才能叫人从黑暗里面光明，才能从撒旦的权下，他才能归向神。他说呢，由于信我呢，得蒙赦罪一切尘世的人同得基业。这里啊，并且呢，这个是叫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啊，然后呢，得到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啊，有两件事情是并行的，我必须要知道啊。
得救和这个得产业啊，得产业，这两件事情呢，是并行的。这个得救和得产业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真理。我实际上感觉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人所传的这个真理是一半的真理，有很多人只讲得救的问题，根本不讲得救产业的问题。你会看见在这里得救最后的目的是要得产业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得救跟得产业是并行的，两条并行的线。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啊，这个见证的主轴有两个啊，一个是耶稣是基督是吧，是启示的，另外一个呢是讲主耶稣是复活的，是生命啊。在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应该这两条线是并行的。我们今天呢所传的福音必须是包括和产业的福音，这个呢我想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时间来解释它啊。所以神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能够得着产业，这个产业是要讲究主自己啊。我们不仅因他得救，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因他得产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份，是我们里面的份，我们应该得罪。所以仿佛你看见神给他这个托付是整个是完全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出发的。就今天在侍奉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就是什么？能够学习等候顺服在神的恩情，这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该有的。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神所给保罗的这个意象的里面，我们看见前面有这么许多的托付在他身上，但是感谢主，保罗呢终身持守这个，从来没有改变，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最近和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提到啊，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应该追求的就是两件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牢牢记住，第一个呢要追求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第二个呢要追求什么？要承接神永远旨意的性格。我们看见保罗有一种特性，一个性格，神给他的托付他完全没有违背，跟随主的道路不如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简单的，这条路上的试探又实在太多了，人情世故的影响也是很大，周遭环境上面的这种干扰也是很厉害，所以一个基督徒呢能够一直持守主的托付，忠心往前，这是非常难得，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对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告诉我们下面也讲到，看见他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回向神，心实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这里呢，在当时的地中海的沿岸，然后我们知道他曾经有四次的行程的出去这个为主做见证的，那他在这里传那个悔改的道。我想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变，教导人行事意念上的转变，把人从这个对世界、对宗教、对其他事物的兴趣呢转向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他的确按照前面神给他所有的托付，他的忠心的往前。啊，因此呢，犹太人在店里拿住我，想要杀我，我不知道有苦难。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保罗说，直到今日我还能站得住，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虽然犹太人多方面的逼迫他，想杀害他，但是呢，保罗人就是为你站住。这个赞助的就指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属灵事情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才能为主站住。保罗是站在任何面前人面前都站得住，站在这犹太人逼迫跟前站得住，面前站着这些罗马的这些官员的势力的跟前呢，保罗人就是站住，世界的引诱试探跟前，人就是站住。接着下面说呢，他说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以就是我们的服侍，你看这个保罗是什么，对着尊贵的人照样做见证啊，那个对着那个卑贱的人他也会做见证。所以侍奉主啊是不看什么人的，也不是我们对那个比较卑贱一点的人他好像比较好讲话，或者那个尊贵人有的就是不敢讲话了，这个那他说还有呢，对着老的啊，对着幼年的，那就是各式各等的人呢，他都要做见证。所以有时候主打发我们去了，你不要说哎呀那个儿童班我不会讲，就只能想起来保罗对幼年人也要做见证。所以 你不要看保罗这样这么，我圣经没有记载保罗有没有对儿童讲过道啊，但是呢至少神在这里给他托付是这样，就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主让我们真的有时候出门侍奉，你会发现对于各式各样不同的人这个你要学习有不同充足的领受的恩典和恩典。今天有的人侍奉呢，比如他传福音，他专门对着知识分子，我们乡下人他就没办法，弄那个耕田的那些的，他都不知道用什么话讲，是吧？好，所以我们从前知道一些弟兄们他们是这样的，这个你在中国这个乡下传福音啊，你讲这个这么高的这么有学问的道，他们根本听不懂。所以他们有时候传福音时候告诉他，哎，这个主耶稣就是老天爷，而且用这种话，哎，那么那些乡下人一听就懂。所以你要在那里啊，这个用这个什么基督的丰满的这些，那完全听不懂。所以你要碰见什么样的人呢、啊，都能够迁就什么样。所以保罗到后来就讲的是，我碰见什么样的就做什么样的人。时候不容易，所以有在有些场合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的，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的，不是凭着你说有的，照着你说没有的时候，这个真是在主面前何等不容易的学习。我们都照着我们说有的，对不对？让我们来做比较容易。如果照着我说没有的来做的时候呢，你就心很虚了啊。我在时空上碰见过很多。这样的场合啊，有时候的时候只是靠着主的恩典，靠主的恩典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神要保罗所做的这个见证呢，是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啊做见证。他所讲的呢，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就的事情。保罗说也没什么稀奇啊，我讲来讲去是先知们讲过的，摩西所讲过的。但是呢，这个。在他口中这样讲觉得不稀奇，我们回头来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是了不起的，这些我们真的是远远赶不上，对不对？那保罗讲的也是真的，因为他所说的呢也没有超过旧约的所有的范围，不过是把旧约的这些神所传递的话语呢摆在新约圣灵的光下来看啊，有了新的意义出现，对不对？其实呢，众先知和保罗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情呢，跟保罗后来在新约时代中在神的光底下所看见的情况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亚基帕王是懂得希伯来人的历史，懂得他们的规矩，这样的说法。他说呢，这个将来必成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照出来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啊，面对着亚基帕王，那么面对一个懂得犹太人背景的人，那么他就直言啊， 把主的见证的告诉他们。讲到我们刚刚讲，他讲了四个方面啊，段落非常的清楚，四个方面。所以保罗的头脑非常清楚，因为他讲太清楚，这个菲斯都大人就这个起来叫起来，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谢主，保罗一方面来讲呢，他确实会是癫狂，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他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了神，谨守的话是为了人，意思说在人面前不要发疯，在神面前呢不是发疯的，是像发疯一样。你看有个弟兄姊妹有祷告这个好像发疯一样啊，感谢主啊，在神面前癫狂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来到神跟前反而很棘手啊，听小小姐一上了会就发疯这个是正好相反啊，对，所以到聚会里面说你不要怕主感动你怎么样，你 就怎么样祷告啊，这个有的人就受不了是吧，哎呀这样就是那个，你有在神面前癫狂过吗？保罗为着侍奉主啊，他那个不顾自己的情形，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像发疯一样。今天呢我们的侍奉如果到一个地步人家说你疯了，那就有点侍奉的味道，我觉得那个还不大像不是这个保罗呢就是这样哈，我们知道他这个癫狂呢，他这种的尊贵和他这种在君王面前所显出来的那种超越啊，就是绝不是因着学问而来的，因着耶稣基督啊，因着神的启示而带来的。所以你看他讲到一个地步啊，连这菲斯都大人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呢？因为这个他这个被保罗的光景这个震撼住了，所以他想起来啊，用他的权势来压保罗的，就大声的呼喊。保罗说：“菲斯都大人呢，我们不是癫狂啊，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我们也发疯了。”因为一个癫狂的人在胡言乱语，他说我讲是真实明白话，台湾话也就是供销委的。保罗说不是的，我一点都不是的，我讲的是真实明白话啊。王也晓得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这个向王放胆直言了，我真心这些事啊，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啊，真是行走在光中啊。约翰到晚年的时候也讲，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子，是在光明中彼此相交，没有一点点的暧昧，没有一点点背地做事，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应该到这样的非常光明磊落，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今天人要攻击我们的话，来只不过是为着做我们吃受什么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见证告诉人，如果背后你有什么弯曲啊、黑暗啊、对不起人的事情的话呢，那这个倒是我们的神跟前呢，这个需要认罪，是吧？保罗很坦然，把他所有情况摆在这些当时罗马这官府跟前。他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这个保罗很厉害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亚基帕王的那个背景啊，因为他太懂得希伯来人的情形啊。因为保罗讲了，他所传的不外乎先知所说的，对不对？啊，他这句话呢，这个一对着这个亚基帕王讲啊，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呢，便我叫我做基督徒啊，啊。” 还有小子说，或者你这样劝我了，几乎叫我做了几个图。哇，你可见这个假期霸王听得心动了，心很动了。所以保罗知道他心动是吧？所以保罗回头问他这句话，这话很厉害的。这个做王的人他觉得真可惜啊。他如果那个时候他说好，我信了，我举手举止，那就好了，那就蒙福了，对不对啊？但是他就什么，他是这个是王，那么有那么多千夫长的那些尊贵人在那里，对不对？他怎么好意思这么举手呢？啊，我记得那个从前有人传福音时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以前在广东有一个很出名的姓陈的讲，那有一次那个孙中山先生带他去听福音，他坐在听啊，听的时候很受感动啊，他就准备站起来了，准备站起来，结果旁边呢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后来共产党中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在旁边拉着，哎，好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这个在这里怎么可以站起来？这么一讲，他就坐下来。结果呢，一散会呢，走到马路上，结果那个人呢，出车祸被车撞死。昨天有人传福音时候讲这个故事，就很可惜。所以你知道这个有权有位的有面子，对。所以这个亚基帕王听到很受感动啊，听得非常受感动啊。但是他这个不好当面承认，他说：“保罗，你想这么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了。”啊，也没这么便宜嘛，啊，没这么容易嘛，因为他有他的尊严。我们觉得今天很多人就是因为尊严关系的，结果呢，把神的恩典都这个拒绝在外面。保罗说啊，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一个人，先一切听我的，都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这些说。因为这边你看，到底是有荣耀，保罗这个囚牢，我相信那些带着锁链站在军王的面前，侃侃而谈，你讲他们所感动啊，所以我们求主的人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跟随主的人。也许我们就在地上，我们看不见什么外面的荣耀，看不见什么外面的这些，我看不见这许多的好处。但是呢，在一个神人身上，属天的权利，属天的荣耀。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心中实在是满了负担啊，那么也满了恩典，希望你们都做基督徒，但是呢，不要我这个属灵。希望你们蒙我蒙的福，希望主怜悯你们，就不要受我所受的苦。下面他就是，于是王和巡抚并百以及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他们于是谈论说呢，这句话就是等于对保罗的是一个举这个判评论的话，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的，保罗侍奉到这个时候，他在神面前所有一切的事都经得起他的判断，他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基督徒。那提帕又对比斯普做了证，若没有上告于盖撒，就被释放。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啊，神把环境量给那些人跟随当侍奉，这些环境对我们来讲是考验。我要再三的说啊，因此我必须把今天主量给我们的环境遭遇的一切的事情看作是神在环境里面给我们的考验。到底你身上有多少属灵的东西，这口说无凭的是吧，也不在乎你讲的是多么的好，摆在环境里面试一试，一试就试出来了，到底太多了， 这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越试炼啊，越经过苦难，这个生命的光辉啊，全人全病越从保罗身上显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在保罗身上越过越清楚。晓得这是今天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侍奉跟进主的道理。所以我在讲义上最后一句话，越烈越紧。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主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条路，我们需要经过许多的考验。所以我们盼望主借着使徒保罗他这个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啊，那我们能看见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事，在我们在世的日子呢，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主的圣名。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站在罗马帝国的所代表的这些官府权势跟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想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再有一点祷告的时间。
在你的脚前，我们仿佛站在那位天地的主面前，天主向着我们的呼召托付，主啊，我们乃是受你指派，要为你做执事，做见证。主，我们实在感觉，这是一个荣耀，主高抬我们，主啊，我们常常忘了。这严肃的托付，你在地上行事，什么时候让我主是在失望？在世界，在罪恶，在许多攻击主的这些人的面前，并没有能够把主代表正确。主，我们是在求你的恩，求主恩典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余下光阴里把握机会，用耶稣基督做见证，说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是神手中的杰作，理当为我们耶稣做见证。主啊，若是我们能够活出来，若是我们在家庭、在公司、在教会中能够为你做见证。主要听得起像我们说这六两善的宗旨的夫人可以进来享受你的快乐，说我们心不在世界的名和利，我们心也不在乎人的称赞，人的掌声，我们是在向往一个幕后真实的荣耀。但愿耶稣基督的光照进我们黑暗心房，就把所有一切的暗昧都把它赶走，而让你们能够真实进展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地上有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曾经做完一生的道路，直到在世界和宗教的面前他仍然发出光辉。主啊，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地上一点点的年龄中也可以这样为你做见证。谢主不偏待人，凡是心中存着这样指望的，都相信主要主得出机会，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建设的国。感谢你，所以主上谢谢你永远同在，要把恩典加给我们，再来复兴我们。主啊，赦免我们一切过去的软弱和失败，叫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竭力的把握，不走耶稣基督的生命。
愿主让我们能从我们亲爱的弟兄身上看见在我们身上也有同样的爱，好叫我们这是认识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这是给我们的托付，好叫我们在地上学习真正的根据中心的根据，
是
叫你自己托付的能够接受我们一些微小的人微小的生命也能把它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感谢，我们只感觉这里的恩典实在太浩大。
是的，主啊。
主啊，保罗承接你的托付，走完了圣所当中的道路，
谢谢
神给上帝的荣耀，
所
做的被高举，所做人与他眼睛张开，
谢谢
主。我今天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好，每个弟兄姊妹都握在你的手中，
阿门。
叫我们能走完我们一生当走完的路，
阿门。
叫我们能成就你的托付给我们那一天的服事，
谢谢
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做了何等荣耀的工作，
是吧？
也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吧？会浪费在地上的年日，
是的，主耶
稣啊，突然的空跑，
是吧？
突然的劳力，
是的，
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恩手牵引我们，
希望
我们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尽我们当今的本分。
阿门。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把圣父的祭坏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把我们亲爱的弟兄他一生蒙恩得救的经历三次的摆在我们的跟前，
谢谢
主啊，给我们灵里面眼睛得开，看得清楚的明亮，时代越过越黑暗，周遭的环境越过越变得觉得困难，
是
的，我们求你使我们人学习中心的根据，愿晚上在这里你给我们一点的激励，帮助我们往前走路，我谢谢你的恩典，求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
名，阿们。
我们心里经常对我们讲话，经常实际上我们显现差距，我虽然我们软弱不堪，我们经常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再求更多的恩典，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执行过强的弟兄不乱呀，在各种实践当中不计较，能够跑进我们每一个人当头的路程，
所以呢
做不到一生中不像我们弟兄那样这个尊贵卑贱老用我们做见证，我们把荣耀归给靠耶稣，
阿们。
求主渐渐不是我愿